好，我们祷告了，来。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和圣餐。主，让我们这时候继续下午的这个主日学，带领每一个班，无论在这里，无论在六楼，主啊，你都一样的与我们同在，赐给每一个教导的老师们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使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圣言，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得清楚和明白。赐福给每一位听讲的学生们，谦卑在你面前学习。赐福我们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来到神学入门的另外一个论，提到教会论。教会论讲什么东西？不是讲建筑物，教会论是讲谁？就是我们这一些人，蒙恩得救的这一些人。好，那么提到教会论里面，我们会提到几样。那今天第一课里面呢，我们会讲到教会的起源，教会的缘起，还有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教会的定义是什么，还有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教会的真正诞生是在什么时候呢，还有教会的四个很特别的特征。 OK、yeah. 好，教会的缘起，那旧约有没有教会这个名字？没有，没有，对吧？啊，所以新约才出现教会，是在哪里？马太，来读一次，来读一次，请。来，我。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对彼得讲，彼得当时在讲什么话？答案呢？你说答案出来了吗？来回答啊。耶稣问他，你们说我是谁？谁回答？彼得回答。彼得怎么回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这边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为彼得回答，所以彼得是建立的磐石吗？不是，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哪里？就是讲到这个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这一句话上，耶稣基督才是这个磐石，而不是彼得。天主教把它转过来说什么？因为神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彼得的名字就是石头。你看吗？所以彼得回答这个，你是神永生上帝的儿子，天主教就把这句话套说，所以耶稣说，彼得你就是这个磐石，而且这个钥匙所以磐石是什么？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神的儿子，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因为你要讲吗？不一样，原文的第一个，你是彼得是磐石，那个磐石石头，彼得的名字就是石头的意思啊，是这个磐石。然后在这磐石上，就是彼得讲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我要建立我的教会，甚至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好，第二次呢，耶稣也有讲到教会在哪里呢？答案也出来给你们了。对啊，我们一起来读，请。如果他仍然不听，就把这件事的始末向教会报告。他对教会也不听从的话，你就把他当作外人或是碎棍看待就好。这句话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碎棍就是把他当作外人来看就好了。那这个是讲到教会的什么举例劝诫。所以耶稣在讲这时候，就有人问耶稣那有人犯罪了，教会应当要怎么处理啊？教会处理，教会有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也会讲教会的举例。耶稣说什么？如果有人犯错了，当有这个人知道之后呢，只有最多两个人知道，找当事人谈，他不再悔改的时候呢，你就要跟什么？跟一群人讲，最后再不悔改的时候，你才来到教会。教会就是谁？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一些会众。所以教会的举例是什么？当有事情知道了之后呢，我们不是哇这边讲讲那边整个教会都知道，不是牧师知道长老知道，我们找当事人谈，谈的时候我们要他悔改啊。如果他不再悔改的时候呢，我们会在长智会里面报告，长智会就报告谁，长老牧师自治再谈，谈了之后呢，邀请他来面谈，还不悔改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跟他讲了，接下来因为你是我们的会员啊，耶稣说如果一个面教你不处理的话，他就能够当中什么发酵，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教会处理的时候最后怎么，你还不悔改的话，我们要就要跟会众讲。怎么跟会众讲？我们召开会有大会，我们需要公布这个人所犯的罪，然后因为他不悔改，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把他什么终止他的会籍，我们要停止他守圣餐、哦、谢谢。然后呢我们也要怎样呢、哦、我们要终止还不悔改呢，我们要把他除名、哦、就是圣经讲把他赶出教会，但是赶出教会不是我们的用意，我们要的是说给他知道那个严重性。所以你看从牧师跟他知道而已，或者牧师长老跟他知道，两个人知道而已，来到一群人，一群人是吧，牧师长老知识更多人，可能十个人还不悔改，谁呢？来到会众更多人，如果一个八十人的恩义在，竟然是不是两个人知道，是八十人知道，我们开会有大会要告诉你你做错，你还不悔改呢，我们要开除你的会籍。所以教会就一层一层一层的做。那如果没有把这个教拿去，会做什么？以后来有第二个 case 来的时候，他就讲哦，李牧师，你们都第一个 case 你们不处理，现在为什么我的事情你要处理呢？你大小眼，看见吗？所以教会的事情你一定要有做举例。举例就是我们会讲到教会论里面什么，我们是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君王做什么？君王做管理，所以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要管理教会，教会怎么管理呢？举例是其中的一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什么？犯错一定要有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举例。好，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什么呢？也有人犯错，所以我们知道之后，我们现在停止他守圣餐，那我们劝勉他，要他悔改。你不悔改的话，接下来另一步我们会做什么？我们终止你的会籍。所以停止圣餐是第一个，因为耶稣说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终止他守圣餐。所以这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做的举例。如果你不做的话，这个面教就发起来，以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你很难再对第二第三个个案呢，你很难去处理。所以这是教会，我们会将来我们会谈到有关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职分，教会的一个当做的这些的义务、哦、所以教会的缘起，所以新约圣经你就会看到这个名字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教会在什么时候诞生？对，教会真正诞生是在什么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耶稣死后复活40天之后，耶稣说你们要等候哦，《使徒行传》1:8，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叫他们等候，然后到第50天的时候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当门徒在那边祷告聚会的时候呢，忽然间天上有大响声。那么圣灵就降在每个人身上，好像火焰一样，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啊、就说起别国。那这个时候就是教会的诞生，当时诞生不单降临在这个门徒的身上，还有当时聚会总共有多少人？120人。所以这是教会在当时候的一个诞生。那么教会真正诞生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从亘古就已经有了，亘古就已经有了。早上的讲道里面我们提到以弗所书，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什么拣选了一批人，这一批人是谁？就是教会、哦、而你严格来看，所以还没创世纪之前，早在之前呢，教会其实已经存在，神在永恒里面已经拣选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什么？就是教会。 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在基督里面拣选的，在基督里面所拣选，创世之前就已经有。但是我们真正讲到那一个教会的一个有形的教会的一个开始，那是在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这个。所以上帝的计划提到教会呢，我们就看到更远，讲到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所以教会不是因为圣灵降临以后在历史上存在才开始，乃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所预定所拣选所计划的时候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存在了，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就讲，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呢？教会的原文就是这边提到的这一个，它的意思就是说聚聚的召集的一批人，神呼召出来的会众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所以教会是借助什么耶稣基督而存在的，借助耶稣基督，所以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所以在新约里面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一批人聚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教会就存在了，教会就存在，而且是这边所提到的是什么真以色列人，这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的多，而他的子孙不是指那些受隔离的以色列人，而是讲到这一些不单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就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什么？因信而称义的，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神给他这应许之前有一句话讲嘛，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称为他的义。然后神就对他说，把他带到海边，你看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说将来的你的子孙加上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的多，看见吗？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才是真正的以色列的百姓，真正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因信而称义的这一些人， OK， 是承受应许的。所以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有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是彼得前书二章里面彼得所提到的。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君王祭司跟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身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教会真正的一个定义，那么一般上，所以教会在一个地方地点聚集的信徒，无论这聚会是不是为了敬拜，所以教会的意思是说神把一群人呼召起来，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不一定我们要主日的时候这个才称为什么教会，当有两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呢，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这也就是一个教会，看见吗？不在人数，而是信主的人聚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所以不是指建筑，乃是信主的人聚聚在一起，聚集谁，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有提到他们在教会什么聚集聚集，所以我们常提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一定是一个建筑物，我们提到恩业教会的时候，59 Ubi Avenue 1恩业教会，不是，恩业教会是谁？你和我，我们这些人，而不是这一个建筑物，有一天这个建筑物倒塌了没有了，恩业教会还有在吗？还有在，就是我们这些人，看见吗？ OK， 什么问题吗？到这里 OK， 继续，所以在一些经文章会，教会是指家庭聚会，有时候他们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好像保罗来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住在哪里？住帐篷的亚基拉、白基拉的家，他们也开放他们的家做什么？家庭聚会，只要有信徒聚聚在一起，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这是说，所以罗马书保罗这边也问候他们家里的教会，我看见吗？所以他们在家里面聚聚也就是一个教会，还有呢，教会广泛的用途在指的这些的是什么？包括在天上地上过去现在跟将来，所以谈到教会的时候它有它的什么大公性，我们每次我们讲到教会的大公性，就是说这个大公性包含在哪里？包含说过去的已经死了的信徒，他们现在在哪里？在天上，还有呢，我们现在这些人，还有以后还没信主的人， 蒙神拣选的，以后要加入这个团体的，还有这些人哦，这些人。所以过去、现在跟将来在一起这些人，这个就是一个教会的定义哦。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到教会的定义包括宇宙性跟区域性。所以刚才就讲宇宙性里面一个大公的教会，包括过去、现在跟将来的这一些人的总和，这个是一个大公教会。但是它有区域性，区域性是什么？在新加坡、在乌比，我们这边我们有恩业教会 ，OK， 在北部我们有踊跃教会，在哪里？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地方的教会，无论他们在哪里聚集，就有地方的教会。啊，还有刚才所提的，无论在谁的家里面聚集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哦，看见吗？所以宇宙性的层面指过去、现在、将来，天上地下被圣灵所招所生归入基督身体内的信徒，而区域性呢，包括在某个地区聚集的基督徒，也包含在家庭里面。OK， 所以它有宇宙性，还有地区性的一个聚会啊，这是对教会的一个定义。OK， 好。那教会的定义刚才就讲世界的历史，我们看见罪人的历史，走向灭亡的历史，而教会的历史里面呢，是讲到神的救赎的历史，是神的救赎使人进入永生的一个历史。而这个呢，就从创立世界之前、现在跟将来一直到永恒里面，这是我们什么教会的一个历史，看见吗？而世界的历史是罪人走向灭亡的历史，有问题吗？ OK， 好好。那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为什么存在、哦、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我信主之后呢，神你为什么不立刻把我接到天上去，为什么我还留在地上做什么呢？白占土地是吗？不是。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做什么？这边就说为了什么？神的真理的传扬。所以我们有讲到的、哦、所以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就给我们看到，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保罗说神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有什么？有做牧师的，有做教导的、哦、有做什么传福音的。这些人做什么？为了要传扬神的真理、哦、神的真理。所以神把这些人放在教会里面，我要传讲神的真理。信道从什么？听道而来。所以一定要有人去宣讲神的话语，让不信的人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而已经信的人呢，也需要用神的真道什么坚固他们的信仰。所以一定要有人什么宣讲。所以为了我们的信仰，也为了我们很重要的教义，还有什么？我们活在世上，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什么见证人。那你活在地上做什么？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你就要见证出我是属于神的孩子，当行的这一些、哦、所以神把我们继续留在地上，神给你有他你的生命、你的岁数，你在地上做什么，你就成为神的见证，把你重生得救之后的那个生命把它彰显出来、哦、我要荣耀神，还有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讲了很多次啊，啊，荣耀神以神为乐，这个是人当尽的正责任。那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在我们身上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每次讲哦，要明白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说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什么？圣洁。神呼召你做什么？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就是要你成为圣洁。我完全圣洁了吗？还没。我成圣了吗？我成圣了，但是我还没完全成圣。等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时候，那就是完全成圣的日子到来。所以上次我们讲到最后得荣耀的时候，记得吗？上一课救恩论里面，连不单我们，连万物都在怎么叹息等候耶稣基督的显现，脱离那个咒诅的日子，看见吗？ 因为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万物都被咒诅了。神看为好的，但是罪进入了之后呢，就把大地什么污秽了。不单地污秽，连人也是什么全然的堕落，我们也被罪玷污，看见吗？那我们已经信了，你说我完全成圣，我还没有，偶尔我们会什么，我还是会被过犯所胜，我会犯罪，看见吗？哦，我说我们会讲什么谎言，有什么白色、灰色、黑色的谎言，都是谎言，都是谎言，我们都会这样的一个犯罪。但是呢，哦，我们知罪，我们懂得神不喜悦，我们会悔改。还未信主之前呢，你是知法犯法，本来不应该做，我们还是会去做。但是信主之后你还不一样，为什么？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所以神的旨意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成为圣洁什么？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越来越什么？我们越来越靠近神。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所以神的真理使我们能够什么成为洁净，神的话能够接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读神的话，我们需要亲近神，所以这是我们神呼召我们神的旨意，我要叫我们什么成为圣洁。所以呢，我们有持守这个信仰的真髓。信仰的真髓是什么？刚才就讲你怎么能够靠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看见吗？为你而流。所以我们能够借助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耶稣在加利山上死的时候呢，有七大的神迹。我们常常在受难节的时候很少会提到这七大神迹，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当时的圣殿的那个布幔很高很大片的，从上到下怎么样裂成两半。耶稣死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地震，还有极大的那个黑暗，这是耶稣死的时候的七大神迹里面的一个，就是布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外人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的至圣所，看到施恩座。什么？因为耶稣为我们打通了这个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我常讲恩典藏在我们的面前，耶稣为我们打通了，是借助什么？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你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杀牛杀羊，看见吗？你不需要用淌血哇淌气势，看见吗？不用，我们直接来到神面前。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什么？呼叫阿爸父上帝。为什么？耶稣的宝血已经接近了我们，为我们打通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一个信仰的真髓。还有呢，为传扬福音的真理，神的道一定要传扬。所以保罗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保罗的心愿，以前是逼迫的，逼迫人的，但是现在信主之后呢，他的心愿说，我要的就是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盼望神。所以他成为外邦的使徒，他去传扬福音。还有呢，为了保守圣徒纯洁的良心，所以教会里面就是要宣讲这样的一种的真理。所以这是神让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你和我，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责任哦，都有这样的责任。所以这个不是牧师的责任，长老的责任，不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因为什么？你就是教会，看见吗？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你就有这一些你当行当做的事情。有问题吗？没有。好，我们继续。所以总结，教会的建立是在五旬节里面呢，圣灵降临的时候是开始，真正的开始。那么真正讲到教会，我们讲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神呼召神拣选的一批人，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真正讲到教会的开始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呢，那时候教会就开始了，教会的开始哦呀。所以按照这呼召出来，神把什么呼召出来的教会多少人？只要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会，你在哪里都好，那个就是一个教会。所以地方教会有家庭教会，有非会堂式的教会哦，就好像你们小组聚会也是一个教会，还有教堂式的敬拜的教会，还有宇宙大公的教会，普天之下过去现在将来的都是一个大公的教会。好，现在我们看，那么教会呢 被建立，我们有四大的特征，有什么？使徒性，有圣洁性，有大公性跟合一性。那教会的里面就有这四大 pillar， 这四个的根柱很重要的。我们一个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使徒性，教会根基跟房角石，刚才就讲到哦，耶稣对彼得说：“哦，你是彼得，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不是彼得，而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房角石哦，被建造在这磐石。然后呢，以父所书，保罗就讲了，而且教会要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过去我们就有讲。”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房角石，然后我们要怎么在上面建造呢？你要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使徒是什么？使徒的教导。先知呢，也有先知的教导。那为什么不是先先知后使徒？是保罗写错吗？教会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为什么保罗不是讲要被建造在先知跟使徒的根基上？我们有讲过啊，上主日学的学生有吗？谁要 try？ 是保罗弄错吗？没有，保罗讲这样有他的意义。使徒和先知，使徒是谁？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亲自拣选的，而就是耶稣成全事工的时候呢，这些使徒印证见证耶稣道成肉身的，看见吗？而先知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先知耶稣来了吗？还没来。他们做什么？他们记录所传讲的是预言到那个将要来的耶稣基督，看见吗？所以不是大和小的问题，但是在编排上呢，保罗是讲到使徒是耶稣基督亲自拣选亲自呼召，然后在耶稣三年半时间跟他在一起的，他们也见证耶稣所说所讲的，甚至耶稣的被钉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这些使徒们他们都亲身经历，亲身的什么经历见证过的、哦、也是耶稣所呼召的、哦、这些的使徒们。而先知他们呢，都是当时的职分，是神呼召出来身为神的代言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有预言性，包括还没成就就是那要道成肉身来的、哦、成为拯救者的，还有讲到一些有关神对审判的事情的预言的也有，这一些同。所以两个比起来，先知的职分，保罗讲到先知是耶稣在世上亲自拣选的，而先知是讲到还没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怎么样都要被建造在这样的根基。那我有人就这样的解释说，先知的根基是讲到旧业，使徒的时候是讲到新业、哦、讲到新业都在哪里呢？都记载在这66卷、哦、的这个圣经的里面。所以教会要被建造在什么？在神的话语上，就是使徒跟先知所讲的这些话语上、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很重要的一个 pillar， 很重要的 pillar。 所以呢、哦、所以教会被建造的时候呢，这边你看英文是 build， 这已经是一个过去时、哦、已经被建造。为什么呢？使徒跟先知过去了吗？今天还有使徒吗？没有了。今天还有先知吗？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功用还在 function， 做什么？使徒在传讲神的话语，先知也在宣讲神的话语，这样的一个传讲神话的功用今天还在、哦、无论是教导讲台上的信息传讲的，都有这些先知讲道的功能。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都说，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都可以做什么？先知讲道，用神的话劝勉人鼓励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哦、用神的话鼓励人帮助人，这个就是。所以被建造在使徒先知是已经是什么一个过去时，使徒先知是已经过去了、哦、但是呢、哦、今天我们仍然建造在什么神的话语的上面、哦、神的话语上面。所以呢，从这个图我们就可以看见是吧，神属灵的家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所以当然这讲不是看得见的建筑，但是他用这个来比喻基督的身体，我们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对，耶稣基督是一个房角石，房角石就是 cornerstone， 是一个很重要的哦。当我们在每一次在建筑的时候呢 ，cornerstone 这个一立下来之后呢，其他的建筑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根基从上面去建造。没有这个安立的这个房角石呢，你所建的房子可能就歪来歪去。所以它是一个奠基石，也是一个什么哦？它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准神一样的哦，然后就在上面这样去建造哦。所以耶稣基督是房角石，那教会建造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神性的根基的里面哦。那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我们在上面建造是用什么？用神的话哦，用神的话在上面建造。那神的真理就是这个圣经哦，我们有神的真理。那基督徒成为活士，我们就成为灵工。圣经里面罗马书讲，我们成为神的灵工，在上面来建造。而这个门呢，耶稣是唯一的门，你借着这个门可以进到里面去。所以借着什么？耶稣所流的宝血，耶稣所做成的救赎工作，借着耶稣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圣经说什么？天上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所以我们靠作什么？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进门。然后接下来什么？这边讲受浸，因为这个图是用什么？可能浸信会的哦，但是我们是用受洗，但是不用为做受浸还是受洗来争论，反正就是一个教会的圣礼哦，教会的一个圣礼，以后我们会讲哦。那么我们也承认主的名哦，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听到可以相信可以悔改可以承认，然后就受洗。因为圣经想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要先信，信了之后可以的话呢，你在教会里面你借着洗礼，洗礼是什么？你在神在人面前呢见证我信耶稣基督，跟耶稣一样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见证。所以你不单信了之后呢，你要公开的见证。怎么公开的见证呢？就借着这样的一种的水礼，以后我们会在很详细的来谈这个。所以这就是神属灵的家里面所有的这样的一种的根基性的一种的根基性的建造哦。那么使徒信还有什么？所以保罗用房角石的观念给我们知道，还有房角石的作用里面，在旧约里面他说是什么？绊脚石，这是在这个以赛亚先知里面所讲到的。就神做什么他必作为圣所，什么圣所？就是以色列人的圣所，这样的一个圣所。耶稣他就是耶稣基督哦，然后做两家做什么？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石头。为什么？对不信的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呢，就要透过这样来审判他们的不公义，想审判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不信。所以天下人间没有再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你可以靠做什么？你靠做你的行为吗？你要靠做你行好吗？没有，当你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圣经就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当你不信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的事工呢，就成为这些不信的人的绊脚石，神审判他们的定的一个什么标准就是这样的一个绊脚石绊脚石。所以在建立教会跟教会的运作上，基督耶稣是我们决定各方面的一个方向建造的一个准神，他是我们的 cornerstone， 我们的房角石。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在天下人间就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作得救的。好，接下来最后使徒信还有包括什么？还有被建造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所以为什么刚才讲使徒在先？因为他们听见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而先知是什么？为什么在后？他们只是指向耶稣基督，还没有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但是现在没有使徒跟先知的时候，但是功能还在，我们做什么？先知讲道这样的一种的功能什么问题吗？使徒性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好，第二方面呢，教会有它的圣洁性。我就讲了神的旨意呼召我们是做什么？成为圣洁，成为圣洁。所以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什么？圣洁的国度。所以在神的里面， 神永恒的旨意就是要呼召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洗净。我们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团体里面，我们是一个什么？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这样的一些子民。所以教会的圣洁性，然后呢，有客观跟主观。客观的圣洁是说，神为我们所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蒙恩得救。还有借着水，圣经里面用水的话来比喻什么？就是圣灵，圣灵也帮我们做洁净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救恩论的时候，我们讲到你怎么重生，借着水和圣灵，我们可以重生。圣灵跟水，他们也用风来比喻。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讲到这样的一个重生，说他说风随作一时吹，我们不知道风什么时候会来，我们感觉到凉，你坐在那里有一个冷风吹到你，风为什么会吹到身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当圣灵施行救恩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当天应作神的道，我们得以悔改信主。这是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客观性神所做的。主观性的圣洁是什么？你信主了之后呢，你认识到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你要怎么成为圣洁呢？我要远离罪恶，我要常常亲近神。所以最作恶的事情我不做，我们要远离，我们要逃避。我们要远离，我们要逃避，这就是我们要做。所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我们也要圣洁。这是神呼召我们，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崇拜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崇拜的时候呢，我们的上主在圣殿中之后呢，你来到圣殿之后你做什么？来到神的圣殿，看见这一位坐在宝座上威严圣洁的主，怎么能够人来到面前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吗？所以以赛亚来到圣殿，他说我是什么？口舌不洁的洁净的人，我是有污秽的人。所以神就用一个炭，有一个撒拉佛天使就飞来，用一个火炭炭他的口，他说你洁净了，看见吗？所以我们崇拜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的一个唱完主在圣殿当中，我们一定是做什么？认罪的祷告。因为什么？神是圣洁的，我们还是有污秽，来到这位圣洁主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外在的、内在的、心思上的，我们都要求接近来到神面前。所以崇拜里面这些次序不是没有意思的，每一个都有次序。就好像旧约他们进入圣所的时候，会幕的时候，圣所他们要做什么？祭司还没进去圣所的时候哦，洗液盆，看见吗？洗液盆就预表什么？圣灵的工作，为我们做洁净。那他们要洗手哦，他们才能够进去圣所里面服侍。而至圣所是谁？七月十日赎罪的大祭司才可以进去，还要带说羔羊的血盘在木幔才可以进去。一般上的人只能够来到圣所点香，放陈设饼，看见吗？哦，点那个灯哦，做这样的工作而已。至圣所是不能够进去的哦，所以神要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蒙恩，我们要成为圣洁，这是主观性我们要做的哦。所以教会的圣洁性，我们就看见当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五章会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放在使徒形状里面，为什么？教会刚刚开始，教会刚刚开始建立，但是有人做什么？当时他们就每个人变卖财产，对不对？凡物共用。但是有一对夫妇是什么？跟彼得讲，我们卖的全部已经放在使徒你们的面前，就是这一切。但是呢，彼得被圣灵充满关照，他知道他们说谎话，他说你真的说的这个就是你们所奉献的吗？对她丈夫说。所以呢，彼得看见她说谎，她就立刻死在彼得的面前。当人把她抬出去之后，她老婆撒菲拉进来，彼得再问她，你所卖的就是这一些吗？她说这个就是我们全部卖的家产，其实他们把一部分收起来哦，而没有房屋公用。所以彼得说，因为你也说谎，抬你丈夫的 抬出去死人的脚步已经到门外了，他的太太也立刻死在彼得的面前。很严肃的事情，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因为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看见教会要的那一种的圣洁度。所以我刚才就讲，为什么教会要施行举例的工作，很不好做的。你要劝一个人悔改，他不悔改，你要做什么？所以有时我们停止一个人，你不可以守圣餐，除非你悔改。我告诉你悔改之后，我才给你领受圣餐。我们要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很难出口。为什么？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看见吗？所以我们要处理举例的时候，当你不处理的时候呢，这个面团就发酵了，啊，以后你很难做，看见吗？有第二个 case 来的时候，你做不了。所以呢，为了教会的圣洁性，所以亚拿尼亚、撒非拉事情就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教会要开始呢，神就要给我们看见教会的建立就是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的一个团体。所以神很严厉的看待这事情。诶，有人讲，哎呀，拿一点钱再收起来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上帝就要让他们死在使徒的面前？还有旧约记得吗？有一个人，他们把那个约柜抬回来的时候，大卫的时候，哦，乌撒的事情，看见吗？他不小心，那个抬那个约柜的那个牛车，忽然间失蹄，他用手去扶，他立刻被神击杀。为什么？他没有做错吗？好心去扶那一个，免得那个约柜掉下。只是这样扶，为什么？第一，乌撒不是祭司。他不能够抬这一个月柜。如果你好好去看利未记，第一个已经错了。那第二个呢，牛士迪要读的，他去扶，他也不是扶那个抬那个月柜杠的那个人。你去月柜，那个利未记就讲，只有利未人的子孙才可以去碰这一些。所以神很严厉看待这一种，为什么？因为谈到神的圣洁。所以神在这些事情上，神不会马虎，神很严厉的看待这事情。所以在新约圣经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神就在这样的圣洁里面呢，神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审判的工作。所以亚拿尼亚、撒非拉的事件就被记载在使徒行上。当教会一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呢，就给我们提醒，看见吗？神要求的就是那一种的圣洁。所以教会固然是一个传讲神话跟彼此关怀的地方，但必须在一个圣洁的什么平台上。我们常讲圣洁长，但是不可以因为这些我们妥协，不因为这些我们就不看。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如果你参加第二堂崇拜也谈，最近我们就在谈到，因为什么有信徒跟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继母犯奸淫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有，哥林多教会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神也特别的看待这样事情，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责备他们当时这里，也要这些行淫乱的人怎么去悔改，悔改。所以神严厉的对付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什么？不是发生在教会以外，而是发生在教会之内。哦，神很特别的严厉看待这样事情。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嘛，教会的大公信，我信圣而公正。刚才就讲大公就是讲哦。普世的教会，所以不单有一个地方性的教会，还提到普世性。普世性就是无形跟宇宙性的，过去、现在跟将来还没信主的人，已经被神拣选的人，将来他们要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大公教会的团体的里面。他提到这个大公性，哦，所以我们常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会读到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所以你可以信一个不是合一而是分裂的教会吗？我们不可以，我们要信一个什么合一的教会。你可以信一个不是圣洁而是污秽的教会吗？你也不能够，因为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你可以参加一个不是大公而是分门别派的教会吗？也不能够。虽然今天有很多卫理公会啊、长老会啊、浸信会啊什么，但是呢，在普世教会里面，我们要看到是真正信主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是一个大公的教会。所以不是使徒所立，而是有权势所立的教会吗？你要加入这样的教会吗？不是。 所以我们加入的教会是一个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根基上，而耶稣基督为房角式的教会，我们要建造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里面。最后，教会的合一性，教会的合一性是什么？把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特别为做教会祷告，为做谁？就是为做我们这些人祷告。他说，耶稣说，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所以呢，教会被建立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合而为的心。你从哪里来？你可以从中国来，你可以从马来西亚来，东马来，西马来，哦，其他的地方都来。但是我们加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却是一个身体，哦，你不会说哦，我是哪里的人，我是哪里的人，哪里的人。所以过去教会里面，我常常呢，我们很伤感，有一些特别以前我在长老会里面，长老会里面常提的个问题，还有小英的爸爸婚礼时候过后，我跟他谈，他也是感叹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也在长老会。长老会问题是什么？很多因为是长老教会，以前哦有那一种背景。我爷爷奉献这个地给你们建教会，还有呢，你看这个房间上面有刻了一个名字，某某人奉献这个课室，看见吗？这是我爷爷的课室，我爸爸奉献的人，我的，你看见这个问题吗？所以很多我们常常就把这个东西说，你奉献了，你奉献的就不是你的，是神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就常常提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开长智慧的时候呢，所以有一些长老会呢，他们选的长老呢，他们不是看他们的属灵程度，看他们的教导，而是什么后人数。教会有200人，你就应当有5个长老，有10个执事，人数不够吗？就把那个执事把他提头目到长老，他们不用做教导，不用做什么，只是拿圣餐，就是做这样的工作。然后怎么常常他们讲开会的时候，他们有一方面不同意的，他就说什么，不要忘记哦，这个教会是我爷爷奉献的哦，他们把这个拿出来讲。所以我说这个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爷爷的教会，看见吗？过去就常常会有这样。所以有时候教会造成很多的分裂，就是什么人为的因素在里面，我的。所以圣经里面我很喜欢，无论在哪里你听到常常有人，诶，某某牧师啊，你的教会有多少人，你教会多大，叫我常讲，为什么他们问这个，连这些都是从牧者的口中出，看见吗？圣经说什么？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说什么？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什么上帝的群羊。这些羊是谁的？不是你的，是谁的羊？神的羊。神把他们带进来，而不是你。所以你不要夸自己的口。所以保罗说，我不敢夸口，因为教会是神的。所以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看见？所以很多人就常常误，哇，这个教会是我的，我教会有多大，以这个来夸口。所以常常牧者跟牧者之间，你会常常他们在一起喝茶谈话，说，诶，你教会现在有多少人啊？你教会多大啊？你教会在哪里啊？等等这些，我说这个不符合圣经里面的教导，看见吗？是神的教会，神不过把它交给你来拓广，神要使用你在教会做教导，这是什么？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而不是人的教会。所以呢，我们要彼此在里面呢，不单是怎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保罗说，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大公的教会，神从创立世界之前所拣选，这些人就集合起来成为一个的教会。然后神要我们是什么？合而为的心。合一在哪里？合一在神的真理里面。耶稣说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语合一在神的真理里面，合一在神的真理的里面。 OK， 所以教会的合一性并非外形，不是谈组织，而是因为内在的属灵的特质。这种合一是建立在什么？神的真理上。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呢，成圣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在等待基督的到来。所以教会属灵的合一，目前的光景是一个事实， 但要达到最高的合一，要到什么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身体都改变，我们完全得赎日子到来的时候，那时候每个人身体就改变了，我们都被提到空中。这个就是整个教会的一个什么啊？当时被提的时候呢，一个得到最大最大的荣耀的时刻来到，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哦。所以最后总结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教会的特征：使徒性、圣洁性、大公性跟合一性。我用这个图就来讲解。所以呢，它的圣洁性、使徒性，这个是一个根基。耶稣基督是房角石，而我们就是一个使徒性，而建造在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平台上。虽然有很多多元化，有不同的地方的教会，但是都在这样的里面呢，成为一个大公的教会。而圣洁是我们教会所建立的一个平台，都要在里面哦，然后跨越时空，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OK， 没有要 clarify 的吗？没有，没有，好，没有问题啊，通过。为什么要成为会友？
你都讲全部教会都是神的吗？
啊，你回答，你为什么要成为恩业的会友？我问回你啊，你为什么要成为恩业的会友？
是啊，就神吩咐我们要委身教会，然后在教会服侍神。
啊，我信了就好了吗？为什么我要加入教会？
因为神把这个权柄交给长老牧师。
我在别的教会有长老也有牧师啊，我为什么要加入恩业教会？
因为我现在在一个教会服侍嘛，所以我就成为恩业教会的会友
了。嗯，对。所以为什么要加入？你要服侍。
神吩咐我们要委身教会啊。
还有呢？
就是神啊，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
啊，还有呢？圣经常用什么？用家的观念，看见吗？你说今天我回宜顺的家啊，何斌开门，对不起，这个不是你的家，你会怎么样的感受？因为打他两巴掌对吗？因为打他两巴掌，那是不是我，这是我的家，我是里面的一份子，看见为什么你是在家一份子，看见对啊，所以一样的，圣经里面用神的家的观念，我是这个家，我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有这个家的责任，看见吗？啊，所以我们，你长大，你赚钱，你一定会什么供应家里面的需要，这等等这些。有人说，哎，我长大，这个不是我的家，啊，世界非我家，这个也不是我的家。但是你有你的责任，是我们还有一个更美的家在那里，天上的家。而那个家你已经有 property 在那边，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天上各样的什么产业，你有很多 property 了，看见吗？所以有人讲你是富翁，我然后讲，哎，我是富翁了，不只是 millionaire， 是 billionaire， 还有什么 more than that， 我有，哎，我的产业在上面了，我在上面，我们已经，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神用家的观念，家里面就有你的责任，家里面就有你当尽当做的事情。你在家里面做什么？你到进门口的时候，家里面呢啊，就有一包孩子吃剩的食物丢在那个地上，你会做什么？不是我的事啊，不是我，你会做什么？你一定会拾起来，你会打。为什么？是你的家，看见吗？是我的家。你吃的食物，你丢在那个洗手那个水槽里面，你什么都不洗吗？我只要吃了就好了，不是我，为什么呀？你要什么？要干净，因为你的家。所以一样的，我来到神的家，你有你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为什么我们盼望你们成为家里面的分子？你有家里面的义务，家里面的义务，你需要什么？照顾这个家，照顾这个家。那保罗在新约圣经里就特别讲，除了这个之外，保罗说什么？牛在船上船苦的时候，你不可以拢住嘴不给他吃。牧师薪水哪里来？会有的奉献，看起来你会牧师呼召来来来来这边，对不起啊，没有薪水的，来既然你是神蒙召的， 你就要甘心乐意做。牧师吃草，有草吃还好，没草吃，你看你的牧师这样瘦了，你再看多一两个月里面，啊，你要怎么？你一定要喂养他，你一定要给他吃。说从哪里来？我们的奉献。所以每个月我们都鼓励，既然你是会友呢，我们一定会跟你讲，我们鼓励你十分之一奉献。十分之一是你当纳了，有很多是超过十分之一。但是如果你说哇，我很难，今天我要还家，我还有车，我还有教孩子的教育费等，我做不到十分之一。我说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尽你的责任，你给多少神知道。你不用告诉我你奉献多少钱，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我说这个就是你当做的，看见吗？虽然你不能够行十分之一，但是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跟你的责任。好像耶稣看那个老妇人一样，他身上只有两个小钱，他把它放在里面，这个就是他一生养生。耶稣看了，耶稣称赞他，他把一生的都奉献。耶稣看重是他的心态，看见吗？所以你不能够十分之一，但是你尽力，我讲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这是我们的义务。你对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还有你们享受 aircon 也要给电的嘞，哇，每天的。如果我们说好了，我们要看到这些减少我们的花费的话，下礼拜起呢，崇拜不开冷气，我们开窗口，哦，你们就体会咯，这样咯。六七月的时候天气很热，你会怎么样？在那边散风啊？有的人说：“哎呀，不要，我家里面还可以开空，教会不能够开空。”这些都要开灯，省电啊！以后崇拜不要开灯，看见吗？啊，他说，所以这些都要什么花钱？你在家里面你就有这个责任，看见吗？把你自己当作这个就是你的家，哦，尽你的能力，尽你的能力。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如果你可以受洗的话，请你受洗；可以转会的话，请你转会。我们都在这个家里面，你不会常讲说我还不是恩业的会友啊，我还是外人，局外人。你是局外人吗？但是你常常在里面享受许多的恩典啊，所以尽快的啊，可以转会转会。哦，可以洗礼的话就洗礼加入教会。神不会是你到天上的时候说，诶，你要拿洗礼证书我才可以进来。你是谁？怎么给你进天堂？哦，我是恩业教会的会友嘞。哦，神不看这一个，是什么？神为什么让你上天台？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必然得救。你是凭着这个进入天堂，进入神的家。但是呢，在地上的教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呀，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呀，没有的话，请梁平带领我们结束祷告好吗？